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新年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12号，大年初一。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顾问说，为礼拜五弹劾辩护做好准备。纽约查获170万假冒 N95 口罩，涉案疑犯被捕。防台海开战，美智库呼吁华府同盟帮助台湾自卫。澳参议员谴责中共任意拘捕澳籍记者姓女。美日澳关岛军演，首次部署 F-35A 隐形战机。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起诉35宗选民舞弊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前总统川普一名高级顾问透露，川普的律师将在今日的弹劾审判中就为为什么前总统川普不应该被弹劾定罪的理由进行总结报告。川普的顾问贾森米勒在推特上回应 CNN 的一篇报道时说，2月12号我们就会完成我们的报告，而 CNN 之前的一篇报道称这篇报道很快就会完结。米勒在倾到 CNN 报道中的讲法时仲表示，我不会相信他们会报道总结的任何一个字。这里充斥着假新闻，尤其是草率的讲法。由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杰迷拉斯金领导的众议院弹劾经理人已经在礼拜四结束他们的辩论。与此同时，对川普的弹劾审判本身最早可能在这个礼拜周末就结束。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和10名共和党人投票弹劾川普之后，外界普遍预计川普将在审判期间被宣判无罪。川普的律师舍恩亦为他的律师团队的表现进行了辩护。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在即将到来的辩论中，他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2月11号，纽约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卡兹宣布，在长岛缉获170万件假冒的 3MN95 防毒口罩，逮捕了布鲁伦大克高地35岁的疑犯曾志。现场还有成千上万其他类型的防疫防护用品，尚待鉴定是不是假货。检察官卡兹说，近期收到市民通报，怀疑位于长岛51大道506号的仓库出售假口罩。调查人员于是冒充卧底买家，在不同的日期购买多批口罩，价格从每件$2.95到$3.25。而根据 3M 的数据， N95 口罩的建议零售价是$1.27。最后经过 3M 品牌权利人鉴定，调查人员购买的口罩是假货。根据指控，曾志是仓库经理。执法人员突袭了长岛51大道这家仓库。文件陈述指出，在这个肮脏和尘土飞扬的长岛市建筑中，发现成箱成箱堆积成山的 3M 品牌 N95-160 型口罩。曾志当时亦在场。该仓库有两层楼，每层约2000平方英尺，每层都堆满了这些 3M 的盒。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2月11号发表报告，敦促华府声明不试图改变台湾地位，并同日本等盟邦反制中共咄咄逼人的行径，协助台湾自卫，以现实战略目标维护台海和平。这份100页报告题为《美国、中国与台湾一项预防战争的策略》，由该协会资深研究员朴威尔和维吉尼亚大学教授泽里可执笔。 他们写到，台湾逐渐成为全球最危险的潜在战争引爆点，台海一旦开战，美国、中国和其他大国都可能卷入其中。两人主张美国应该改变并阐明预防台海开战的策略，美国对台湾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维护它的政治和经济自主，它的自由社会活力，跟美国和盟邦一起合作，而不刺激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报告指出，对中方而言，侵略台湾本岛风险虽然高，但长远报酬是一劳永逸解决台湾主权议题。因此，关键战略问题变成台湾，美国及其盟邦是否有可能改变北京算计。针对中共当局近日正式拘捕成雷事件，2月11号，澳洲联邦议员克里斯滕森回应，中共逮捕了澳籍记者成雷，每个澳洲人都应该对此感到愤怒。这个星期一，澳洲外交部长佩恩证实，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已经在中国被正式拘捕，理由是涉嫌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针对成雷一案，澳洲联邦参员罗伯兹表示，中共政府任意拘留澳籍记者行为卑劣。罗伯兹质问话，在澳洲推动独立调查中共病毒来源的同时，成雷女士被拘留，难道这个是巧合？据澳媒报道，成雷有一个11岁的女和一个9岁的仔，目前细路仔和妈妈住在墨尔本。罗伯兹表示，成雷是澳洲公民，中共政府侵犯了他的人权和言论自由，中共政府需要被提醒，当他遇辱那些弱势群体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强大。有民众回应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政府是腐败的，不说民主的，是世界恶霸，而且中共是一个由犯罪组织管理的国家，作为澳洲人，我们不希望和邪恶有任何关系。这个礼拜，美国和澳洲、日本在关岛进行联合演习，以应对中俄日益增强的威胁。今次演习首次部署 F-35A 联合攻击战斗机，这个在安德森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习被称为北方2021联合军演，从2月10号开始将持续到2月19号。根据美国驻太平洋空军的声明，今次演习旨在提高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针对该地区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开展人道主义行动的能力。同时演习还包括提高在空战中的机动灵活性及三国之间的通讯能力。国防分析家十分关注中共空军是否可以穿透第一岛链，即从千岛群岛一直延伸到日本，再到菲律宾的一系列太平洋群岛。总部设在伦敦的专门研究国防和安全的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的报告称，传说中的中共亚音速轰20隐形轰炸机的覆盖范围可能可以扩大到中国沿海海域以外。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这个礼拜起诉了35宗选民舞弊案件。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主席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在乔治亚州，选举舞弊是不能够容忍的，只要有证据，当事人将面临起诉。他表示，乔治亚州有多种保障措施，允许我们的调查员团队发现欺诈性投票，他们努力在这些案件中找住不法行为，维护了乔治亚州选举的安全。当局表示，在这些案件中有4宗重罪犯投票或登记投票，4宗非公民投票或登记投票事件。调查中表示，一个名为 NGP新乔治亚州项目的团体在截止日期之后先提交了1268份选民登记申请，导致这些选民在2019年特别选举中被剥夺了选举权。该项目首席执行官乌福特向媒体表示，这个礼拜2月10号的州选举委员会会议是这个项目第一次知悉关于2019年起我们所进行的重要选民登记工作的相关指控。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主持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会议，称再不行动会被中国打败。美商界及专家促拜登推数字政策以应对中共威胁。而中共助军政府封网，缅甸民众中使馆前抗议。萧美琴会见亚太助兴，美国务院表示将深化和台湾关系。拜登政府要求法院暂停审理有关 WeChat 和 TikTok 的案件。美德州130辆汽车连环相撞，至少6死35人送院。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礼拜四，拜登总统主持了他就任以来首次有关基础设施的活动，邀请了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在和四位参议员讨论时，提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他说他礼拜三和习近平进行了两个钟头的通话，表示中国在铁路方面有非常重大的新措施，并说如果我们不行动，他们会吃了我们的午餐。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对于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多少资金的问题时表示，这个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过程，目前还未有具体数字，表明这个小组认为美国需要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并且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里面，在支持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就业机会。在拜登的前两任政府亦都提到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从刺激方案的8000亿中，只是拨出约280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川普执政期间提议要在10年内支出2000亿美元来刺激15000亿美元以私营部门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但国会从未对此进行投票。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奥里特·弗兰克尔领导的致富美国领导力倡议在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拜登政府必须抓住目前这个时机，启动一项全面的覆盖整个政府的数字化战略，为因自动化而被排除在外的工人提供好的工作机会，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致富美国领导人倡议指出，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在白宫设立一个全球数字政策办公室，和美国的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并提出扩大宽带接入、连接设备、数字培训和教育等，以解决现有的种族、社会经济和地理差异问题等几十项具体建议。智库还呼吁实施一项数字马歇尔计划，为在海外和华为技术公司和其他中国技术提供商进行竞争的美国公司提供出口融资和支持，估计该计划的成本约为600亿美元。弗兰克尔表示，在通用电器任职期间，他目睹了中方咄咄逼人地推销自己的技术，并指出这个引发了严重的安全担忧。他说，中共的技术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精密的工具，以便来监控和审查他们国家的人民。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引起国际社会谴责，缅甸社会不满声浪高涨，缅甸民众质疑中共协助缅甸军方进行网络管制。礼拜四早上，数百名缅甸民众聚集在中共驻缅甸大使馆前，高举写着“停止干涉我们的国家事务”等中英文标语，要求中共当局不要干涉缅甸的国家事务。网络监督网站 NetBlocks 报告说，缅甸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封网，网络连接水平下降到正常状况的 16%。 目击者报告说，移动数据服务和无线网络被关闭。网络盛传近日中共派技术人员到缅甸帮忙封锁网络，流传照片显示工作人员正在从班机上卸下好几箱货品， 缅甸人质疑那些是中共用来协助断网的技术设备。中共驻缅甸大使馆礼拜三在脸书声明，班机运载海鲜等进出口货物，网络上的消息纯属谣言。不过缅甸人质疑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个时机点入口海鲜，亦质疑海鲜为什么会用木箱装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今日召开特别会议，审议缅甸危机对人权的影响。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2月10号与美国国务院亚太代理助卿会晤，是总统拜登上任来首次入到国务院。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他没有更多关于两人会面的细节可公布，但广泛来讲，有鉴于台湾是民主领头羊，亦是重要经济安全伙伴，我们致力深化与台湾的关系。萧美琴10号在美国国务院和代理亚太助卿金城会晤，两人谈论双边关注议题。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并在会后主动在推特公布两人会面合照。由于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1月20号上任以来，萧美琴首次入到国务院大楼，外界普遍将这个视为美台关系在新政府任内亦会持续正面发展的迹象。拜登政府礼拜四在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律文件中，要求暂停围绕川普政府试图禁止微信海外版 WeChat 的诉讼。而一日前，拜登政府提出需要时间来审议川普政府禁止这两个应用程序的提议，要求另一家法院暂停审理有关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案件。这份司法部的法律文件入面说，随着拜登政府上任，商务部已经开始审议该部最近公布的一些行动，包括商务部长对法院暂缓执行有关 WeChat 禁令提出的上诉。文件补充说，拜登政府仍然致力于强有力的捍卫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经济的活力，并维护个人权利和数据隐私。消息人士表示，在拜登政府对川普时期的政策措施进行广泛审议之时，要求将 TikTok 美国业务出售给包括甲骨文和沃尔玛在内的美国投资团体的计划将会被无限期搁置。德州35号州际公路沃斯堡路段在美东时间11号上昼6点几发生130辆车连环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并有65人送院治疗。据美联社报道，沃斯堡消防局长戴维斯表示，有好多民众都被困在车入边，需要使用液压工具才能够将他们救出来。由于连环车祸发生的时间正值医院上落班轮调，因此很多受困者都是医护人员。沃斯堡警察局长刘克斯透露，亦有3名警察正在准备来上班的时候遇到连环追撞，还有1名警察在支援现场时受伤，幸好全部都没有大碍，并且已经出院。目前初步判断事故原因和恶劣天气有关。由于美加边境出现极地涡旋，导致异常冷空气向南进入洛杉矶山脉以东的地区，造成冻雨、雨夹雪等现象。除了德州之外，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亦都纷纷出现灾情。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政制局副局长陈瑞夫请辞，只因健康理由，港府2年初七起放宽食肆表列处所限制。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2月11号公布，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瑞夫基于个人健康请辞，目前他休假中，将会在今个月28号离任。消息指，陈瑞夫属近期跳船的最高级别港府官员。港府早前 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负责。去年12月16号，全体12位副局长、14位政治助理在特首林郑月娥的见证下，在政府总部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陈瑞夫亦在其中。今年48岁的陈瑞夫1994年在中文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后加入政府，曾在多个政策局及部门工作，担任过旅游事务助理专员、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政务助理、民政事务总署助理署长，出任副局长前是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2017年8月，陈瑞夫脱离公务员队伍，加入问责团队，获委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港媒消息指，陈瑞夫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同泛民主派的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分属大学辩论队，两人关系老友。陈瑞夫出任港府副局长前，不时有电话和陈志全联络。政府发言人还表示，陈瑞夫的请辞是因为个人健康的原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感谢陈瑞夫任期内作出的贡献，并且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生活美满。无独有偶，今年1月15号，民政事务局长政治助理黎永瑜亦以需要照顾家人理由提出请辞，并且在1月20号离任。香港政府2月10号宣布，计划在18号起有条件放宽对食肆和表列处所的限制，包括容许部分处所恢复营业，并且将食肆的堂食时间延长至夜晚10点。政府11号下午召开记者会，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政府对目前疫情审慎乐观，在过去几个礼拜一直与表列处所和饮食业界沟通，他们表示会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希望可恢复营业和晚市堂食。陈肇始指，由即日起至18号，疫情如果没有重大变化，政府会将食肆堂食时间延长至夜晚10点，还容许最多4人同坐一台。体育处所、室内和户外场所、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公众娱乐场所，如表演场所、主题公园、博物馆、电影院、家庭娱乐中心等，可以恢复有限度运作。陈肇始又说，疫情如无重大变化，政府会在农历新年假后寻求行政会议批准，将群组聚集限制由2人放宽至4人。另外，香港11号新增逾20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数字较昨日的17宗轻微回升，全部属本地个案，当中4宗源头不明，累计10711宗个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接住落嚟系香港新闻。加国推救生艇计划，驻港领事指唔会拒绝因示威国安法被控嘅香港年轻人。台湾总统蔡英文发片拜早年，提港粤语的朋友抱持民主信念，不要放弃。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加拿大政府去年11月宣布给港人移居的救生艇计划第一轮工作签证申请，2月8号开始接受申请。香港人只要在过去5年获得加拿大学位或大专文凭或同等海外证书，即可申请有效期最长3年的工作签证，年龄不设上限。加拿大驻港澳总领事蓝杰瑞接受立场新闻专访，他提到今次的救生艇计划 相较现行移民政策的申请门槛更低，期望比香港年轻人更方便、更容易到加拿大生活工作。蓝洁穗强调，年轻港人如因参与政治活动被控，不会因而失去移民家国的机会。我们不希望因参与示威违反国安法被控的年轻人会误以为自己因此而被 DQ。 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不是一项罪名，而在香港住了四年半的蓝洁穗仲子自己对香港有好深的感情，在加拿大香港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大新闻。他透露，加国政府今年接受外地移民的目标是40万人，占全国逾 1% 人口。他笑着说，目标有野心，加拿大是少数会积极接受庞大移民的国家。加拿大除了最新公布供港人申请的首轮工作签证申请外，亦提早预告今年内会进一步公布另外两种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包括针对在加拿大至少有一年工作经验并且符合语言和教育标准的香港居民，以及由加拿大大专校院毕业的香港居民，俾佢哋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权。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10号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向民众拜早年，他特别提到讲粤语的朋友，希望他们相信民主制度或者不完美，但依然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请大家抱持信念，不要放弃。又以广东话祝愿新年平安。台湾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发放了一段近两分钟的影片，指去年是辛苦的一年，疫情由去年农历新年开始扩散，全世界的人生活都被搞乱。今年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率逐渐提高，希望不止台湾，全世界亦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他又指，台湾透过多源头外购和国内研发得到的疫苗会先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必要人员优先接种，之后再被国内民众依次序获得疫苗。他感谢因为疫情在国外没办法回台湾过年的人，以及要在隔离中过年的人，感谢他们配合。蔡英文祝大家不论身在世界何处都要平安健康，万事顺利，等疫情趋缓恢复交流，一切如昔。他又分别用国语、台语、客家话、粤语祝大家新年平安，全球华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农历新年，并祝福全世界的人新年快乐。 Happy Lunar New Year。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1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商界和专家促拜登推数字政策应对中共威胁，中共禁止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拜登政府打算大力行动解决芯片短缺问题，国务卿布林肯祝贺中国新年，加雷阿姆表示参议院弹劾审讯将会在这个星期日结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评估川普政府在贸易、技术和其他领域对待中共的方式。美国智库美国领导力倡议阿里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拜登政府必须捉住现在这个时机，启动一项全面的覆盖整个政府的数字化战略，为因自动化而被排除在外的工人提供好的工作机会，并提升美国的竞争力。阿里指出，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在白宫设立一个全球数字政策办公室，与美国的盟友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根据同专家、商业领袖、
学者包括现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内的民选官员进行六个月的会晤。哈利在报告中提出了几十项具体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宽频接入、连接设备、数字培训和教育等等，以解决现有的种族、社会经济和地理差异问题。哈利还呼吁实现一项数字马歇尔计划，为在海外与华为公司和其他中国技术提供商进行竞争的那些美国公司提供出口融资和支持，估计该计划的成本约为600亿美金。此前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在1月27号提出建议，敦促华盛顿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和科技行业进行合作，制定全球科技标准。通用电器前高管弗兰克尔就该问题对路透社表示，目前有4000万美国人没有可靠的互联网服务，或者根本没有互联网服务。在低收入家庭中有 30% 的人没有智能手机。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估计，在美国普及宽频的成本将高达800亿美金。弗兰克尔表示，这些提议可能会成为拜登政府官员计划在今年迟些时候对外公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中的一部分。弗兰克尔还表示，自己在通用电器任职期间目睹了中共咄咄逼人推销自己的技术，这个引发了严重的安全担忧。弗兰克尔说，中共的技术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精密的工具，便于监控和审查他们国家的人民。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星期四发布声明，宣称 BBC 世界新闻台涉华报道内容违反中共相关规定，不符合境外频道在中国境内落地条件，决定不允许 BBC 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广播，对其新一年度落地申请不予受理。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当日在推特上回应说，中共决定在中国大陆禁止 BBC 世界新闻台，这个是对媒体自由的不可接受的剥夺行为。拉布写道，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对媒体和互联网自由实行最严格限制，而这个最新措施只会损害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当日亦发布推文说，习近平总书记竭尽全力令反对派噤声，共产主义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或自由的时候，中共控制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需要好像对待专政一样对待他们。 BBC 在一份声明中对中共这一决定感到失望，声明说， BBC 是世界上最被信任的国际新闻广播台，公正无偏见，无所畏惧，而且不偏不倚地报道全球新闻。 BBC 世界新闻台主持和记者哈基姆在推特上表示，中共政府此举与 BBC 对中共新疆人权议题和疫情处理问题的报道有关。2月3号 BBC 报道说，在中国新疆为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设立的拘禁营中，女性遭受了强奸、性侵和酷刑。2月4号英国媒体监管机构通讯管理局吊销了中国国际电台 CGTN 的执照，原因是 CGTN 是由中共控制的，而不是一家独立运作的媒体机构。根据英国广播法，持有广播执照的组织可以由国家资助，但不能够由政治机构控制。中共当日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后，立即将 BBC 作为攻击目标，声称 BBC 近日有关新冠疫情和新疆维吾尔女性遭性侵的报道是在度造谣。中共禁止公民私人安装可接收境外节目的卫星接收器，一般民众在屋企无法收睇如 BBC、新唐人等国外新闻频道，而中共中央和海外分支 CGTN 却可以在很多国家播出节目。白宫官员在星期四发给媒体的公告中表示，拜登政府正在确认半导体供应链中的痛点，和企业以及贸易合作伙伴共同探讨立即可行的解决之道。 此前包括英特尔、高通、美光和 AMD 在内的一批美国芯片公司致信总统拜登，要求为芯片生产提供资金奖励，并将这一政策纳入拜登政府的经济复苏和基础设施计划之中。这一正式请求是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个已经阻碍了汽车行业、游戏机、手机等产品的生产。在上年疫情爆发初期，汽车和电子制造商曾经大幅削减芯片订单，现在他们正急于增加订单。不过芯片制造商目前正在努力满足苹果等智能手机巨头的订单，而没有多余的产能。欧洲的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和英飞凌公司都位于芯片供应链的顶端。这两家了解全球芯片流向的公司都表明，目前芯片短缺的局面不再局限于汽车。芯片短缺而引发的停产危机正在席卷全球汽车业。汽车制造商预计将因此损失610亿美金销售额。近日日本媒体报道说，本田位于日本国内的一家主力工厂将在2021年2月上旬停工五日。马自达在全球的多家工厂下个月亦将减产。此外，丰田、日产和斯巴鲁亦都出现了减产情况。除此之外，包括大众、宝马、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在内，全球所有车企都几乎受到了芯片短缺的影响。通用汽车此前被迫关闭了位于北美的三家工厂。福特汽车近期产量下跌 20%。 在手机方面，苹果公司最近表示，由于缺少零部件，一些新型高端 iPhone 的销售受到了阻碍。而三星电子同样警告说，芯片短缺可能由汽车蔓延到智能手机。三星表示，芯片制造商目前急于满足汽车制造商需求，好多芯片代工厂都属于满负荷运转，这个限制了代工厂接受新订单的能力，影响代工厂对 DRAM 和 NAND 芯片的制造，反过来冲击智能机和平板电脑的交付。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国务卿布林肯2月11号于国务院网站刊登的声明，我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在2月12号中国新年之际身体健康、和平和幸福，并希望牛年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更大的成功和机遇。他表示，当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庆祝中国新年时，美国与朋友和盟友企在一起，促进我们共同的繁荣和价值。我们也邀请所有国家加入我们，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美国驻华临时代办傅德恩亦在美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上发布一段庆祝中国新年的视像。在视像中，傅德恩透露自己在23岁时就来到中国，并在中国过年。他第一次在中国过年是在沈阳，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学生邀请他去屋企过年，一起吃年夜饭和饺子，一起放炮仗。从那时起，傅德恩和家人每年都会庆祝中国新年。今年他亦和家人在北京过年。美国大使馆官方微博还发表美国华裔喜办家宴迎新年的帖。帖文写道，家办宴迎新是美国华裔庆祝中国新年的传统节目。2月12号恰逢辛丑牛年大年初一，美国各地的华裔家庭将按照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共享美味佳肴。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也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一段总领事教大家做菜拜年的视像。帖文写道，团年饭想到做什么味，来做一道美国风情的炭烧肉扒蘑菇汁烩面。总领事李静和马天恩大厨来同你拜年，牛年愉快。星期三晚间，南卡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在 Fox 新闻节目《汉尼蒂》表示，弹劾川普这件事情正在他们眼前告吹，认定川普无罪的投票正在度增加。为了国家利益，我希望这场弹劾审讯能够在这个星期日结束。 此前参议员已经在华盛顿听取了将近八个钟头的争论。在上年的弹劾审讯后，川普的两项罪名亦都没有成立。除了罗姆尼之外，所有共和党人都投票认定川普无罪。格雷厄姆补充说，今日过后认定川普无罪的投票越来越多。我想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发现众议院弹劾经理的陈述具有攻击性而且荒唐。我们都知道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情很糟糕。我希望所有闯入国会大厦的涉案人都入狱。但我并不记得在有人试图闯入我屋企驱逐苏珊·柯林斯并向我们所有人掠口水时，这些众议院经理中有任何人讲过发生了任何可恶的事情。2018年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因支持大法官卡瓦诺任命案而面临攻击。而格雷厄姆在华盛顿的屋企上年亦成为活动分子袭击的目标。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星期四在国会山补充话，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在这个星期六结束。目前仍然有六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人队列，授权参议院举行弹劾审讯，但大多数共和党人已建议或承诺投票定川普无罪，而十位民主党人则坚持要给他定罪。如果民主党无法争取到绝对多数票，这场二次弹劾就会宣告终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福克斯名嘴再质疑疫苗，批评科技巨头审查掩盖真相。数学家表示，地球的新冠病毒填不满一罐可乐。英国变种正在度席卷全球。欧洲最年长的117岁法国修女染疫之后康复。关闭课堂授课是否能够减少病毒传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关注疫情即时报。世界各国正在度加速推广中共病毒疫苗，但有效性和安全性都受到质疑。美国福克斯新闻名主持日前再次质疑精英阶层强推疫苗的真正目的，并批评大科技公司审查言论，剥夺民众对疫苗真相的知情权。福克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卡尔森在2月9号的节目当中，他首先提到，即使美国有了疫苗，民众生活亦都没有恢复正常，反而变得越来越差。人们被指示要接种疫苗和戴口罩，否则就会被惩罚，局势反而更加紧张。他随后质疑，为什么规则突然改变？疫苗效果如何？是否安全？民众能否看到研究报告？他还说，顺便问一句，制药公司从中赚了多少钱呢？他说，这些问题不是阴谋论，而是有关民主制度当中最基本的知情权的问题。民众不应该只是看到传媒对疫苗好像广告一样的吹捧，以及没有多少科学成分的大量明星代言。卡尔森还表示，从疫苗推出的那一刻，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就开始确保没有人批评他，其中包括比尔盖茨的妻子。他说，这个不是科学，而是寡头政治，所有亿万富翁都参与其中，大科技公司和媒体亦都直接加入了有关疫苗言论的审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 Facebook 日前宣布将会严厉打击涉及病毒疫苗的错误信息。目前美国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面传出了很多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可怕副作用的消息或者影片，其中多数并未见于传媒报道。 大家可能会普遍认为新冠病毒布满了整个地球，整体的体积应该会很大。但话给大家知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英国数学家计算出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新型冠状病毒粒子总数，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罐来装仲绰绰有余。英国巴斯大学数学家叶慈，他利用全球新增感染率以及估计的病毒载量，计算出现在全世界总共散布着大约20亿乘10亿的病毒粒子。叶慈说，计算出的数量亦都凸显了这些细到无法用肉眼可见的微粒，但是就有这么庞大的破坏力。他说，想到过去这一年来所有这些麻烦、破坏、艰辛和失去的生命，只是一罐还未装满的可乐，真是很惊人。目前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已经超过1亿700万。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负责人皮考克警告说，新变体已经席卷全英国，而且很有可能席卷全世界。目前有三种变种病毒都是让大家非常关切的。第一种英国变种病毒已经在超过80个国家发现。第二种是南非变种病毒。第三种是巴西变种病毒。然而更加令人担心的消息是，英国最近又分别在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又发现了两种传染性更高的中共病毒新毒株。利物浦首次发现的新变种毒株命名为调查变种，现在已经导致至少76人感染。皮考克亦都表示，迄今为止疫苗对英国的变种病毒有效，但这种突变可能会破坏疫苗。英国首相约翰逊昨日表示，希望未来能够通过多次疫苗接种来应对不断出现的病毒新变种。目前英国已经有1260万人完成了第一剂疫苗的接种。目前英国总确诊人数已经突破399万宗，是全球第四高，死亡超过115000人，是全球第五高。病毒虽然厉害，亦都夺走了全球235万人的生命，但是在昨日欧洲最年长的法国修女染疫之后康复。117岁的安德烈修女，本名路西尔兰登，被认为是世界上目前第二年长的人。安德烈修女1月中旬在法国南部城市土伦检测出感染了中共病毒，但仅仅三个礼拜之后，这一名修女就康复。她对法国传媒说，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得到了这种病。安德烈修女是一个盲人，她平时必须使用轮椅。她说，当她收到诊断书的时候并没有担心。修女所在的养老中心的经理大卫塔维拉说，当安德烈知道自己被感染之后，她没有问她有关她健康的问题，只是问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习惯，譬如他想知道吃饭或者睡觉时间的安排是否会改变。他没有表现出对疾病的恐惧。另一方面，他非常关心其他居民的情况。不过这个养老中心并非所有居民都同安德烈修女一样幸运。据报道，一月份这个院80多名居民当中，有81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大约10人死亡。当医生宣告安德烈修女已经康复之后，她立即就开始参加弥撒。关闭学校课堂授课是否真的能够减少中共病毒死亡案例，值得怀疑。在2月9号一项最新报告当中，对纽约市关闭学校的防疫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关闭学校对控制总体感染和染疫死亡人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研究显示，关闭学校只是将25岁以下人群感染率减少 4%。 报告发现，反而是社交距离防疫做法更加有效。公共场所所有人群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做法，将感染人数减少 47%， 死亡人数减少 51%。 研究模型还显示，学校之外的人群接触率是导致老年体弱群体染疫的主要原因。 该研究报告作者、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张清鹏对 Global News 表示，咁样说明其他公共场所如果唔采取适当嘅社交距离措施，关闭学校并唔系好似人们想象嘅咁样，能够有效控制染疫死亡率。麦基尔大学医疗中心蒙特利尔儿童医院儿科传染病专家鲁宾表示，重新开放课堂教学之前，应该先睇下各地小区感染病例。鲁宾认为，学校肯定会影响病毒传播，只是影响到底有几大，好难确定。只要学校采取严格措施，尽量减少学生之间病毒传播，重开学校的好处先至会大过风险。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2月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拜登对重新开放学校的目标是在他就职的第100日的时候，即是4月30日之前，有一半以上的学校每个礼拜至少有一日在学校上课。但是在2020年选举当中，广泛支持拜登的美国很多教师工会都反对开放学校。他们认为要开放学校需要等到好像教师这些成员都接种疫苗为止。感谢你关注今日的疫情即时报，我是黄晓翔，我们听日再见。目前腾讯传出消息，一名公司高层人员已经被北京当局拘捕，理由是腾讯公司的这名高层涉嫌未经授权分享微信收集的个人私隐数据，并将该数据交给已经落马的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约谈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 Tesla 公司回应表示，始终尊重消费者权益。印度政府发出警告，发现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促进了今次印度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严重影响了该国的公共秩序，对此将会对 Twitter 员工处以罚款或者7年监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披露，目前中国大陆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传出消息，一名高层人员已经被北京当局拘捕，理由是腾讯公司这一名高层涉嫌未经授权分享微信收集的个人私隐数据，并将该数据交给已经落马的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此案涉及中共公安部，亦都是原副部长孙力军贪腐案调查的一部分。这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遭北京当局拘捕的腾讯高层人员是张峰，自2020年初以来，他因为涉及孙力军的案件，一直遭到中共官方的反贪调查。对此，腾讯公司回应证实，张峰正在度接受调查，但此案涉及个人贪腐问题，与 WeChat 或者微信无关。但张峰没有在腾讯公司担任过高层或者管理职位，亦都并非是该公司副总裁。针对腾讯公司的这个讲法，记者发现，根据张家口市商务局官网的消息显示，在2018年10月，官方报道了张家口市长会见腾讯公司副总裁张峰的新闻。报道还说，目前腾讯公司创办人、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并未受到北京当局的调查，亦都没有遭到限制人身自由。2020年4月19号，中共中纪委官方网站宣布，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法行为，正接受调查。51岁的孙力军成为2020年第二名落马的副省部级官员。随后，中共公安部连夜开会，表态效忠习近平为首的北京当局，并在会议上罕见将孙力军和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相提并论。中共官媒报道， 孙立军被指控不知敬畏、肆意妄为等至少十宗罪。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接近中共国宝的消息人士披露，孙立军事件确实在国内官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可能不亚于2012年的黄立军事件，对中共体制、公安系统，尤其是秘密警察，都造成了巨大震动。公安部内部人人担心受到其案件的牵连。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昨日的报道，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以及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等五个部门，就消费者反映的异常加速、电池起火、车辆远程升级等问题，联合约谈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要求他遵守中国法律。 Tesla 公司回应表示，诚恳接受政府部门的指导，始终尊重消费者权益。对此，中国金融学者司令表示，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它的技术都处于上升过程，因此 Tesla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电池起火，发生一些事故，都属于个案，比例比较少，在大概率上难以避免。司令认为，即使传统汽车亦都可能出现问题， Tesla 觉得自己冤枉的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一些消费者只是拿 Tesla 出问题来做文章，对其他新能源汽车出现的问题就视若无睹。一名业内人士透露说， Tesla 是美国著名企业，其电动车质量和价格在中国同行业当中具较大的竞争优势。中国很多电动车生产企业，即使得到政府财政补贴，亦都很难和 Tesla 正面竞争，所以就寻找 Tesla 产品的漏洞来进行攻击。此外，近期在中国有舆论说， Tesla 可能会被用于间谍工具。例如，中国选车网总裁管学军近期在一个论坛上面说， Tesla 汽车可以成为获取中国情报的工具。对此，中国金融学者司令表示，中共政府可能想借机进一步压缩外企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将市场份额更多地让利给中国本土企业，尤其是国企或者混合所有制企业。亦都有网友表示， Tesla 在中国受到排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Tesla 的总裁马斯克希望建立一个网站并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Tesla 比较崇尚言论自由，为争取言论自由发声，所以遭到了中共的忌讳。据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国家档案近日报道，印度 IT 部在发给 Twitter 的一份通知当中指出，上个月底印度爆发大规模农民抗议，被认为是印度总理莫迪在2021开年所面临的最大内政挑战之一。不过发现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促进了这一次印度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一触即发的暴力事件严重地影响了该国的公共秩序。印度发出警告，将会对 Twitter 员工处以罚款或者7年监禁。 Twitter 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曾经在他的个人 Twitter 账号上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个人对印度农民抗议活动的支持，重点赞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提亚以及美国流行歌手雷哈娜的反对印度政府的推文。随后，瑞典环保活动人士格雷塔·通贝里意外发现，歌手雷哈娜的这一条关于反对印度政府的推文完全是被人后台编辑好的。随后，印度调查发现，操作该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一个由美国极左翼亿万富翁索罗斯支持的，总部设在加拿大的激进组织因果报应基金会。全球激进主义者批评莫迪政府宣扬保守的民族主义观点，反对他强调爱国主义、主权、传统价值和经济复兴。2019年，印度总理莫迪曾经被 Twitter 平台禁言，引发了莫迪支持者的指责，因为人们发现在 Twitter 的简讯当中不会出现莫迪的推文。目前 Twitter 总裁多尔西又公然干涉印度的内政，导致印度政府质疑 Twitter 是否中立。 一名印度政府官员向传媒表示，如果 Twitter 的创始人公开站队，这样会让人质疑该平台的中立性，以及他如何处理印度对抗议活动的相关要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